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要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好爷爷。
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浸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浸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blessed Redeemer, living Word.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blessed Redeemer.
Jesus 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2000年前，一个收税的人正在上班，他的名字叫马太。这一天，一个人突然在他桌子前面停了下来。这位过路的不是别人，他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看着他，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此后的3年，不论耶稣到哪里，马太都跟着。甚至耶稣离开世界之后，马太继续耶稣传福音的工作，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马太后半生的变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为什么马太没有回去重操那赚钱的旧业？答案是，在跟从耶稣3年之后，马太知道耶稣能够帮助别人进天国得永生，他希望借着自己的传福音，叫别人能够蒙受耶稣的祝福。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在最初的时候，马太怎么会舍弃优厚的收入去跟从耶稣呢？答案是，当时马太深知，在神眼里，在别人眼中，在自己的良知里，他的罪恶深重，他每一天都活得很痛苦，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唯一向他伸出援手，能够帮助他脱离罪恶、消除痛苦的人，就是耶稣。马太需要耶稣的帮助， 就跟从了他。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希望将来能够进天国得永生，但是今天呢？心里痛苦，未来毫无指望，也是您的生活写照吗？今天，耶稣借着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向您伸出援手，但愿您和马太一样，知道自己的问题，愿意跟从耶稣。耶稣拯救了马太和古今中外无数的人脱离罪恶与痛苦，耶稣也同样能够救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于1998年复活节在丹顿华人教会受洗，归主名下。在受洗之前，大约经过2年多时间慕道。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慕道的经历。我慕道大约分成三个层面：感情上追求一位慈爱的神，作为随时的帮助；理性上追求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灵性上接受一位独一真神，名叫耶稣基督。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第一层面感情上的经历和第三层面灵性上的飞跃。在感情层面上，有两件事对我影响颇大。第一件事是我来美国的经历。我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学人一样，希望到美国来求学深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位女友，她先生在美国德州丹顿的一家公司需要一位电子工程师，朋友夫妇很自然地想到我们。我先生随后就顺利地拿到了工作签证。我在先生到美2周后就带着4岁半的儿子来到美国。我先生是在韩国得到签证，我在香港得到签证，我儿子在上海得到签证，一下子全家在美国团聚，而且先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简直像做梦。我一直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我父母也一直教导我要自立，靠自己的努力去打天下。我努力的结果是我和先生各奔东西，丢下幼小的孩子，还以为这是努力必须付的代价，但神的心意是美好的，让我们夫妻团聚，让孩子依偎在父母怀抱中。当我在美国见到帮忙我们的朋友时，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夫妇，可他们却说，感谢神是神帮助你们来的。说来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与朋友的先生只有一面之交，我先生更没有见过他们俩。经过朋友这么一点拨，我真是感到这是神的安排。朋友告诉我，他们夫妇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他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教会，我就这样走进了丹顿华人教会。第二件事发生在我来美国不久，我4岁多的儿子在学校被小朋友随手扔出的玩具伤到了鼻子，缝了好几针。4岁孩子小小的鼻子上缝了好几针，又是在脸部明显处，我的心都要碎了，心痛万分，觉得非常无助和不公。之前我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件事让我想到，是谁掌握我的命运，又是谁掌握我孩子的命运。我能掌握我孩子的命运吗？孩子自己能掌握他的命运吗？我开始求神，学习祷告，也求神与我孩子同在。不久，我被朋友带去听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深受感动，觉得自己得着了神，神也得着了我，在感情上接受了这位慈爱的上帝。这两件事是我在感情上经历了神。下面我再讲一下第三个层面，我怎样迈出信心的一步。我慕道了2年多，知识上长进了不少，感情上也觉得很需要神，但我迟迟不愿受洗。阻拦我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害怕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神手中。我跟神讨价还价，我想先实现自己求学求职的人生目标，再去荣耀神。慈爱的天父没有因为我的顽梗自负而丢弃我，而是借着我怀孕的事让我放下了自己。98年初春我怀孕了，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就开始强烈的妊娠反应，并且有些异常的征兆。我立刻停下工作，中断了正在上的课，彻底卧床休息。我心里非常担心孩子的发育。 我的好朋友，就是当初帮我们来美国的朋友，打电话来。你猜他问我什么？他问我要不要在复活节受洗。我心想，我难受成这样子，怎么会考虑受洗？就一口回绝了。感谢神让这位充满爱心的姐妹在电话里给我讲了许多的见证，并说，既然我在家安静休息，何不读读圣经，恳切祷告。有一天下午，我翻开了一本海外校园读起来，在读一篇见证时，圣灵光照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从床上爬下来，跪在地上，流泪做了悔改祷告。我把自己的罪都告诉了神，求神原谅。我说，神啊，我错了，我只求你保护我腹中的孩子，却不能把我自己完全的交在你手中。我现在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的一生。两周后的复活节，我带着身孕受了浸礼，成为了神的儿女。回顾我信主的经历，正如圣经上说的，神让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最大的心愿是愿意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s.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穿戴公义。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 显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为义受逼迫的人，基督徒跟随主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告诫我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路加福音9:23。同时也勉励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10。当今的世界还有为义受逼迫的势力吗？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一位坦桑尼亚牧师的亲身经历。坦桑尼亚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会受到迫害，不仅家庭和教会可能受到袭击，来自家庭成员的强烈压力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清真寺的祷告因被一群蜜蜂入侵而中断，这也要算在附近教会做礼拜的基督徒身上。基督徒的守夜祷告也会成为暴力攻击的导火索。2014年10月的一天晚上，克里斯和朋友迪奥尼兹正在做守夜祷告，轮到他休息时，睡梦中他突然感到有一道强光照在脸上，一个头戴矿灯的男子在他的脑畔挥舞着一把弯刀。从清真寺里冲出的一群男人开始袭击他们在教堂里遇到的任何人。克里斯试图保卫自己，可他只能用胳膊来隔挡刀刃。他听到主在他的耳边吩咐拾起一块石头来，于是他就捡到一块石头并奋力将它掷了出去，石头不偏不倚将袭击者击倒在地。克里斯左腿受伤很严重，脚踝以上的部位几乎像断了一样，毫无知觉。在这群暴徒逃走以先，一个男人丧心病狂，用一把大砍刀又连砍了他3下。迪奥尼兹头部被打得鲜血淋淋，踉踉跄跄撞到一堵墙上，一头栽倒在教堂的前部。这是克里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朋友，担心袭击者还会返回，克里斯艰难地站起来，半爬半滑地来到一条大路上。他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原谅我，如果我有没有听从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并请收下我的灵魂。神没有放弃他。大约凌晨2:30，一个好心的女人发现了他，弄了点水给他喝，又打电话给警局，最终他被送往医院。迪波拉，克里斯的妻子，得知丈夫严重受伤，迪奥尼兹被杀害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她禁不住开始哭泣起来。这时一个声音说，不要害怕，我和你们在一起。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到医院，给克里斯送来一些食物和饮品。当迪波拉拿过一瓶饮料要喂给丈夫时，她忽然感觉到圣灵在制止她不要这样做。当她质询是谁带来了这瓶饮料时，一个男人飞也似的逃了出去。警方后来确认盛果汁的瓶子里有毒，在另外一个男人主动提供的食物中也检出了致命的毒素。令人吃惊的是，那因袭击和谋杀罪被捕的暴徒却被释放了。克里斯后来还在城里遇到过那些参与袭击的人，他选择原谅他们，正如主所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寻道者之声的童工去医院探访了克里斯，并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他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如何才能向神为我所做的一切献上感谢呢？ 他和狄波拉决定将自己的土地捐献给教会，会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喜极而泣。狄波拉说，求神丰盈地祝福每个人，每次我陷入绝望的时候，神的供给都时时到来，使我重燃信心之火。他们决定搬离小镇，克里斯创建了一间规模不大的禽类养殖场。不久，他们又经营所得的收入，又买了一小片土地，在上面盖了一间教堂。教会目前已经有71名会员，还有150名儿童定期参加敬拜，克里斯是他们的牧者。克里斯希望主在给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方面为他开门，他想显现给穆斯林同样的爱。听众朋友，我们讲完了克里斯为义受逼迫的经历，他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他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是否能像克里斯一样选择信仰，继续跟随主，为他做工呢？我们做好为义受逼迫的准备了吗？
启示录第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Bind us together, Lord, bind us together with cords that cannot be broken. Bind us together, Lord, bind us together, Lord, bind us together with love. There is only one God. There is only one King. There is only one body.
我与夜空有着一段缠绵的恋情，当月圆时，今天晚上就应该圆月吧。如若天空中挂上一轮圆月，我就会径直地奔向后院，寻找月亮的影子。如果天空晴朗，我就会带上星际图形表，寻找这颗星座或者那颗星座。我的房子朝南的方向，我总是能说出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甚至根据我们车道上方猎户星座的位置，我就可以说出现在是午夜什么时辰。你知道吗？每当我仰望着那颗星座时，就想起了约伯记第38章的内容。上帝说，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能按季节领导群星，或者引导北斗星吗？上帝在那谈论北斗七星呢，神奇吧？不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给那些星座取名，而是上帝给取的名。就在这篇约伯记里面，那天傍晚，当我在后院仰望着天空，我注意到夏季的气息开始淡去，那仙女星座的星群正在冉冉升起，而猎户星座则在地平线下降得更低。我不知道我自己与星星的那段恋情是怎样的，可我的确知道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说的，明智的人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哇，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不要把这种比喻想得那么愚笨。有的人可能在想，谁究竟想做一个活的电灯泡呢？等等，你曾经站在夜风中仰望过漫天的繁星吗？天空中炫目的光芒，没有给你留过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吗？那些完全使你狂喜而着迷的星星所展现出的美丽，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拥有那欢乐和喜悦。当你在庭院漫步，仰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时的那种欣喜和震撼。有那么一天，当你步入到那种辉煌里，实际上 ，C.S. 刘易斯更进一步做出了断言。他写道：“ 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披上在天堂里所有的繁星发出的美丽荣耀，并拥有到永远永远。智慧的人有一天将会如同天堂里的光芒一般闪闪发光。哦，我多想变得智慧起来。上帝啊，请让我以你的方式来变得智慧起来。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祈祷。那些带领众人秉公行义的人将像繁星一般闪闪发光。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人吧，让我们立志来带领众人秉公行义，因为你和我不久将披上繁星的美丽荣耀。所以今晚就到户外去躺下，仰望着星空，欢庆你辉煌的命运。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2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